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念正，神迹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现在60多岁。现在把自己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几件神迹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证实大法。第一部分，真相资料变成了绿豆和大米。那是中共刚迫害大法后，一天在一个桥底下，一个同修给了我一袋子大法真相资料，大约有2000多份。我骑着自行车走到我家地头时，迎面来了一辆警车，下来6个警察，他们一下就按住我的自行车，问我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给我三嫂买的绿豆和大米。一个警察就打开袋子看，说买了这么多。他们竟然看到的就是绿豆和大米。我紧接着说，你们有头有脸的，我一个女人，你们看前面有些人，你们这样按着我的车子不好看。他们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说那我们就先到你家里等着。说着他们上了车，看着他们走远了，我就在后面骑上自行车，走到村边，看到有玉米结垛，我就把资料藏在里边，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一到家，看到他们正在我家的壁镜前照镜子呢。一个警察对我说，把绿豆和大米给你三嫂送去了，我们这次来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他们一走，我就立刻跑到师父的法像前跪下，谢谢师父的保护。这袋子里明明是2000多份真相资料啊，师父竟让他们看到是绿豆和大米，他们就是想找拿资料的人啊，以后想起来还后怕。第二部分，一辆辆车全部都停住了。我和同修去早市发真相资料，同修骑着三轮车，车兜里装满资料，我骑着自行车，我让同修离我远一点。到了早市，我就挨个门头发，发完了我就再去同修的车上去拿。我走到一个门头前，看见一个老大爷正在生火炉，就过去给他资料，没想到他竟拿起手中的斧头要劈我。旁边的人过来劝阻，他放下了斧头，却一把抓住我装资料的口袋，一下把口袋扔出去，口袋里的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全部散落在大路上。我赶紧去收拾，往袋子里装。等我装好后起身一看，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一辆辆车全部都停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是师父让他们停下来的。我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资料和光盘一辆一辆车的发给他们，他们全都要。我们又走到早市另一头，我又开始发，他们都抢着要，直到把三轮车上的资料全发完，我们才回家。第三部分， 山村历险。有一天，有一个同修送来了一袋子酒瓶，我问了几个同修愿不愿意发，他们都不愿意，那我就去发吧。那天晚上，我叫上三女儿，让她帮我拿着，我一个人实在拿不了。我们去的村子是个山村，村里的路都是斜坡，高低不平，有的还用石头垒砌的台阶，所以走路时一定要小心，不时的要看看脚底下。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挨家挨户的发着，一不小心我的脚被石阶绊了一下，整个身子突然倒下去，就听腿咯嘣一声，我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了。这可咋办？酒瓶还没发完呢。我稳了稳神，就坚定了一念，我今晚就是爬着，我也要把酒瓶发完，让世人明真相。我就试着站，结果我竟站起来。这时三女儿走在前面，见我没跟上来，正着急呢。那晚我们顺利发完回家，回到家我就看我的腿脚，只见有一点红的痕迹。谢谢师父的保护，感恩师父一路的保护点悟，弟子磕磕绊绊才走到了今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不听真相的人，向内修自己》，作者河北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日。我近年来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但是近一段时间接连遇到了三位激烈抵触大法的人。我从一开始的无奈，到终于找到自己的不足，更加正念十足地去慈悲救人，经过了一段升华和提高的实修过程。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中年男子，此人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我上前打招呼，你好啊，请问有人跟您讲过保平安的九个字吗？他立刻回答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对呀。我当时想，这可能是一个明白真相的人，肯定有同修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没想到相反，他突然变脸，破口大骂。我们天天出去讲真相，难免遇到不想听的人，他们或者摆手示意让我离开，或者骂两句就走开了。可这个男人却跟着了魔一样，在那里不停地喊着师父的名字，大声谩骂。当时的阵势把我搞懵了，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正是上下班的时间，来往的人很多。我想好言劝他不要骂了，可是根本插不上嘴。那个人不让我说话，不间隙的像复读机一样的大声骂街，一声比一声高。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为了让他尽快闭嘴，我无奈地选择了离开。我心里难受，心情被拉到了谷底，回到家就伤心地大哭起来，哭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制止他，没能救了他，还让他对师父和大法犯了大罪。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糊涂，这样辱骂大法，欠了神佛的债怎么还？他的世界里的众生都会因为他的辱骂欠下了何等的罪，还怎么得救啊？多么可怜的生命呀！我对不起师父，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就不行了呢？我哭了。我擦干眼泪，开始仔细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我无奈地走开，肯定不对，这是在逃避。自己还是有怕心，当时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自己怕引来更多的人注意，招来邪恶的迫害。这是一颗影响自己正念的人心，人心上来了， 在处理问题时，为了保护自己，就会选择逃避而离开。我必须去掉这些怕心、爱面子心。通过这样向内找，冷静的分析，我感觉自己在法中归正了，知道再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处理了。首先要冷静，应该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善意的跟他好好说，不能离开。我在心里对师父发愿，如果那个人还有被救度的一线生机，希望我还有机会能再次遇到他。不论他态度怎样恶劣，我都要给他讲真相。大约过去了10天左右，我在街上碰到了另一个人，也是已停法轮功，瞬间就变脸。此人同样不停地辱骂，也不容我插话。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开始对着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刚开始我觉得能量场很强，感觉到调动了自己全部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正的能量。只见这个人虽然也是不依不饶的骂个不停，不让我插嘴，但他没有敢提师父的名字。这时旁边开始有人围观，我分了心，感到自己的正念又不足了。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到了离开，那人却拦住我说，你别走，还在我背后嚣张地喊，下次别让我碰到你，再让我碰到就让警察来抓你。回家后我虽然没有哭出来，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还是没做好，关键时候还是人心占了上风。这次碰见这个人的地方就在区政府的对面，他那么喊，自己还是生出了怕心。再次向内找，这些人遇到我对我辱骂，肯定也不是偶然的，也许前世或什么时候跟我就有那样的缘分，但他们因为我要讲真相救他们的时候对我辱骂，而且反对大法，诋毁师父，这就不仅仅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什么业力轮报问题，这是对大法犯罪。就是例如此安排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是在堵死这个生命得救的路，让这个生命失去未来，结局无比悲惨。那么我就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必须以更加无比强大的正念救他。我决心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人，高低不能再离开，他要是辱骂不停，我就发正念不止。有人围观又怎么样，那些人也是明白的一面，想听真相才围观过来的。我要把来围观的人当成来听真相的众生，把他们的围观当成向更多人讲真相的机会，好好利用，真正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大家，这才是大法弟子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我感到自己升起了更加强大纯正的正念。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在脑中闪现，近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人呀？而且这些天讲真相遇到的抵触的人好像也比以前多，是我的修炼状态哪里需要突破提高了？带着这个问题，我静下心来学法。一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出现四个字，大忍之心。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大忍之心还真是一直没有修炼到位。我对那些不论什么原因对大法持负面态度的人，也隐藏着很深的抵触心理，视他们为对立面的糊涂人，就不能用大慈悲心真正无私地对待他们，所以也就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大忍之心，仅仅不和人家一般见识，看众生都苦，慈悲救人的心就不那么强烈和紧迫。而有了大忍之心，才能修出慈悲，才能大善和无私，才能宽容谦卑纯净，才能无私无我，只为救人，不考虑自我。我要认真遵照师父的要求，修炼自己的大忍之心。思路清晰后，我在有一天出门讲真相时，遇到了第三位一开口就直接跟我翻脸的人。这人是个女人，跟前面那两个男的一样，一提法轮功，他就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 拼命诋毁法轮功。这次我心态十分平稳，在他不住声叫嚷的时候，我一边发正念铲除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见缝插针，微笑着提醒他别激动，咱们小声点慢慢说。开始的时候他还滔滔不绝地说负面的话，说他信的神是唯一真神。慢慢发泄完了，渐渐声音小了下来，我立刻抓住机会跟他讲，法轮大法不反对你信的神，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对任何人都是有帮助的，法轮大法救的是所有人的。渐渐的他听进去了，他激动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平静下来，也不抵触嚷嚷了，最后态度180度转弯，认同了我给他讲的真相。他走的时候还连声说谢谢我，与我握手告别，说希望下次还能遇到我，你讲得真好。因为他前面激动嚷嚷耽误了时间，与他分手前没能让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基本真相，为他今后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心里感到很欣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师尊再一次帮助弟子又有了新的升华和提高，弟子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把解体中共的希望寄托于常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6日。美国现任总统历经司法迫害、未遂暗杀等种种磨难重回白宫后，在就职典礼演讲中直言，上帝拯救我的生命是有原因的，就是让我拯救美国。这位总统上任短短几十天，就通过大量行政命令，如停止对 DEI 政策的联邦拨款，确认美国联邦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等等，开始着力扭转美国社会的道德乱象。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有能力、有财富地位的常人的鼎力相助，让众多有信仰的善良人们看到了社会回归传统、回归对神的信仰、社会正义良知回归的希望。不过，笔者偶尔在浏览我们同修媒体中相关报道的文章时，发现文章下面评论区中有相当的比例一看就是同修写的评论，甚至还有同修在评论区给现任总统写信，从中能看出有不少同修真的是对现任总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加速解体中共，以致早日结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真的是有很多同修现在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可能就是问题了。师父在讲法中早就讲过那个总理的教训，我们作为弟子应该吸取教训，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从法中我们也都知道，大法弟子的思想会影响很大的宇宙范围，如果很多大法弟子还是把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某个常人，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那是不是又会给旧势力、给我们大法弟子制造额外麻烦的借口，给被寄托希望的常人也会带来不好的干扰？这目前看来可能已经出现一些端倪了，甚至因此对很多有信仰的善良人得救都带来不好的因素和阻力。其实不光是常人，就是我们同修中如果有很多人都看某位同修做得好，以致把某位同修作为修炼的榜样、人心崇拜的对象，都可能会给旧势力以所谓考验的借口，给被崇拜的同修制造很大的麻烦，有同修甚至因此被旧势力迫害离世的，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是师父带着我们走过漫长历史，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我们才是主角，是我们在主持正法、反迫害、救度众生，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常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权势、
多大的财富，那都是配合师父正法的要求在帮我们做事的。我们不应该把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愿同修们都能不负师恩，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完成神圣的使命。以上是个人一点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被迫害的反思与感悟》，在看守所里的30多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我弟有一个假同修，被警察盯了很长时间，并牵连了许多同修被迫害。我也被抓到了看守所，在里面待了30多天才出来。刚到看守所的时候，我状态很不好，思绪很乱，发正念也觉得自己的正念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量，想背法却想不起背什么。好在当时已经是晚上了，看守所规定晚上休息的时候每个人要轮流值班，我就利用值班的时间背转法轮。转法轮我能背下小半本，那天晚上我背了第6讲。背完法就觉得脑子开始清醒了，慢慢有了正念了。从那天开始我就背法，发正念，围绕这场迫害思考了一些问题，期间时常明显感受到师父的看护与点化。这里我想把自己在看守所里的反思和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做个交流。第一部分，向内找自己得到的反思与教训。一，修炼要勇于面对自己，不能自欺欺人。在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我背完法就开始细细地查找自己的不足。其实我这段时间一直有些色欲的思想反出来，但我没有严肃地清除。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实力的安排。这方面我会在后面交流。而且我平时有点挑食，爱睡懒觉，不愿意练功，因为工作必须用微信，工作之余也经常看公众号，平时觉得累了还看看电影。在技术论坛上学技术遇到困难了就看新唐人的节目，还给自己找个理由说看看正常社会的人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别被党文化给迷惑了等等。总之就是修炼上太放松了。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放松自己所产生的业力，尤其是色欲心所产生的业力，应不应该自己去面对呢？难道还能让师父为我来承担吗？所以在常人看来，看守所的生活挺苦的，但我并没有觉得苦。该我承担的我自己来承担，不该我承担的我就发正念否定。我又进一步的想，其实有些问题平时意识到不对，但每次都是划过去了，说白了就是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天地行论坛上学技术，明明是觉得枯燥静不下心来，这应该是向内找。这种沉不下心来的浮躁情绪是应该去掉的人心，我却避开不谈，用看视频的方式缓解了这种浮躁，这其实是在逃避问题。再比方说，我帮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总有个想法，同修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之后打印小册子出去救人，那他救的人里也有我的一份。但这种想法从来都是一闪即逝，我从来不敢去抓住他，因为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太不好了。现在我觉得自己特别傻，就是在骗自己，我骗不了师父，也骗不了神呐。骗自己有用吗？人心就是人心，要勇敢地去面对。我觉得真善人就是标准，不用说任何理由与借口，只要与这个标准不符合的都不行，就是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要骗自己？为什么要逃避呢？二，什么是否定邪恶迫害？事例一， 前面说过，在迫害发生的前一段时间，我一直有邪色欲的思想反出来，但没有严肃的清除。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我心里想，这就是自己的人心勾得鬼上门了。所以我觉得我错了，我应该向内找。我错了，就给了邪恶的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否定这场邪恶的迫害，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正念能冲破邪恶的迫害，只能不断地向师父说了算。其实这种所谓的师父说了算，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了，而无奈地说，师父，您看着安排吧。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因为借口大发弟子有人心，就把人关到监狱里，这是谁安排的呢？师父说了，是旧势力安排的呀。确实我们有人心，那在监狱里学不到法，就能提高上来了？不可能啊，因为修炼人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法上，单靠吃苦修炼，不是成了小道了吗？师父从来没有安排通过警察的迫害而让我们修炼提高，这种方式是旧势力干的，师父有另外让我们走的路。而且把大法弟子送到监狱里迫害，参与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都会犯罪，而且造成了一种大法被迫害的恐怖形势，对大法弟子的家人朋友等正面认识大法，敢于接触大法，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这对救度众生不是严重的干扰吗？这就是旧势力所想的，把个人修炼看得很重，重于师父正法救度众生。而我在这一点并没有否定，我当时就应该底气十足地求师父，一定要闯出去，一定不能被迫害，回家来好好学法，向内找，一样可以在法上归正。其实我总觉得，那天警察是没有想把我送进来的，但也是好多原因凑到一起，是我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承认了邪恶的安排，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愿望，不允许邪恶来迫害我。就好像邪恶打同修的时候，同修喊着妈呀妈呀，师父想来帮我也帮不了。事例二，一天和我关在一起的常人聊到了取保候审的押金，说押金没人敢去要，如果去要，警察会直接找个理由再把人送进来，再办一次取保。我和同修借机谈到邪党的法律是一纸空文，谈了一会儿，丙同修说，这押金真的不能要，明会上报过，曾经有警察借口要退还押金，让同修去派出所取押金，结果同修一到，警察直接把人扣下了。我说，那不是承认邪恶了吗？丙说，为了不被迫害，这钱不能要。丙同修还说，送我们进看守所的时候，查体做核酸检测的钱都要自己出。我说，警察说了，这钱他们出。丙同修问，你信吗？我说，我干嘛不信啊？他们迫害了我，我不要赔偿就不错了，还想让我出钱，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丙同修听不进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没办法深度交流。我又想到同修姨，因为信仰法轮功，他们村里把他的退休金给扣下了，一同修不去要，在他看来，这就算给德作为补偿了。至于自己的生活怎么办，一同修的说法是，师父还能让咱们没饭吃吗？要我看来，同修乙和丙的做法都是承认了邪恶了。我们出于某些原因，或者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怕心，怕因为去要钱反而被迫害，因此远远地躲开去，我们能把这样的路留给未来吗？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常人因此扣了我们的钱，那不是迫害大法弟子了吗？那不是犯了大罪吗？从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讲，也不应该这样做。对方给不给是对方的事，也不一定我们去要就能要回来，但我们思想上承认默许，就是我们的路没有走正。这种变异的理念我们没有正过来，作为住持正法的法徒，这就不应该了。三，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 一直以来想到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我都觉得他们很可怜。毕竟人的工作不是人能自己选择的，应该救度他们。可是这次当我真的面对警察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不是这种心态，我发自内心抵触他们，而这种抵触似乎是本能的。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警察，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回想明慧网上的交流，同修如何的不配合警察。想到在公益论坛上看过一篇帖子，说不要顺着警察的思路说，所以警察问我的时候，我就说这与案件无关。说到底，我没有一个修炼人的祥和心态，做法上又是生搬硬套了同修们的做法与说法，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明白了自己是修炼人应该怎样做。可想而知，我说的话起不到震慑邪恶、唤醒警察善念的作用，反而警察非常生气，气氛一度非常僵。其实从很多方面讲，那天我是可以回家的，但我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一方面是因为前面说的，我没有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态完全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在接下来的30多天里，我一直摆不正与警察的关系。法理上我明白，不要把警察放到对立面。一方面，因为他们是被救度的对象，即使救度不了，也是他自己选择了淘汰。另一方面，没有谁配做大法的对立面。当我看到警察，心里就无法摆脱那种抵触的情绪。后来我想，如果我去其他地方办事，比如去银行找大堂经理办事，我会怎么做呢？首先我会笑着称呼他，甚至和他寒暄几句，然后我一定会展示出大法弟子的善良美好的状态。为什么面对警察我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呢？我甚至从不曾称呼过他们，好像称呼他们一声警官、所长之类的，就是承认了邪恶了。如果当时我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对练功人的要求，师父说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我一定不会把事情办得那么糟。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都知道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是错的，但是对于警察来讲，办案是他的职责，只不过这个案子他不该办，他应该起码做到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那么我们是表现出对他个人的尊重，对他工作的理解的情况下，告诉他这案子应该怎么办，给他讲真相，他容易接受呢？还是呛着他、顶着他的情况下，给他讲真相，他容易接受呢？应该把众生能够接受真相这个效果放在第一位呀。第二部分，其他感悟。一，不要怕吃苦，要正念对待。距离37天越来越近，屋里的常人天天探讨案情，如果走不了怎么办？屋里的管理员说，如果37天还没走，就要分到其他屋去，条件很艰苦，人很多，而且至少要在这里等半年才能等到法院的判决，才有可能离开。有一天我因为担心自己也出不去了，心情特别不好。虽然理智告诉我这是情绪，不要被带动，但我难以摆脱这种情绪的控制。我从到看守所至今不曾哭过，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拼了命地忍住泪水。午休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心情这么不好？找来找去我发现，其实还是怕吃苦，害怕自己真的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待好长时间。害怕吃苦也是人心，我应该是无为、不动心的。我不动心、不害怕，与我否定邪恶的安排没有任何冲突。换句话讲，我否定邪恶的安排与迫害，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身负助师正法的使命，而并不是说为了我不被批捕，为了我不吃苦。更何况，我应该顺着师父的安排走，也就是师父说了算，而不是自己去想。如果我动了人心，就会干扰到师父的安排。就好像旧势力有自己的想法， 从而干扰了师父所要的，造成了这么大的磨难，毁了这么多众生。当我把这些想明白了，我也觉得不害怕了，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一切。二，不能运用功能消失，但可以运用正念清除邪恶。之前我曾想过，《封神演义》中有多少土遁、水遁的神仙，那个真修的老太太用手一指，锁头就能开开。为什么同修被迫害时，却不能使用神通离开呢？有一天被罚，我觉得明白了，因为我们不能破坏常人社会的状态。同时我又想到，如果是讲真相中被坏人抓住，我们可以使用功能把人定住，然后脱身，因为牵扯的面小。而现在，如果我们在摄像头前正大光明地消失了，当然谁也不敢迫害大法弟子了，那也就把人间的谜给破了，那还怎么能看出来一个生命对大法的真实态度呢？所以施展神通不能用这种方式，而应该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人的邪恶生命。人不应该由邪恶来操纵，而应该由师父来安排。三，不能落在人的思维中，要向佛道神的标准看齐。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1999年迫害之前，有一次眼睛肿了好几天，肿得特别高。好朋友和我说，要是他就直接请假不上学了，而我心里却很高兴，这是师父给我宵夜呢，天大的好事呀，我一点也没有往病了的地方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小，没有形成观念，师父怎么讲的我就怎么相信。我的认识是，因为我们在迷中，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我又想到，我们要向佛道神的标准看齐，尽管我们仍然在人中修炼，我们一定会有人心存在，但应该用佛道神的标准不断地要求自己。那么作为一个佛道神，会不会每天担心到底能不能从看守所出去啊？到底哪天出去啊？当然不会。既然不会，那为什么我一直无法彻底排除这种思想的干扰呢？说到底，这都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后天形成的常人的观念。真正的自己就是来主持正法的。面对邪恶的迫害，我就是来清除邪恶、否定邪恶的。最近我经常会有一个想法，怀疑到底自己能不能出去。每当这种想法出来时，我都知道去否定它。我会告诉自己，是师父说了算。但我觉得这种否定是很被动的，就是说这个思想会不时地出现，我无法根除这种思想，只能去否定。我也一度非常苦恼，为什么这种担心就是无法彻底放下呢？现在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我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不对，而是这个想法根本就不属于我，而是后天形成的，甚至是旧势力强加的。想到这些，我感到一种神圣庄严而又喜不自胜的心情。同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该走了，就在这一两天，我就要走了。结果真的在两三天后，我离开了看守所。第二天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屋子里有好多学生，我也是一个。有一个老师告诉了我们什么，我恍然大悟地对自己说，原来只有我是跟下来的，我叫某某，是某年某月出生的。然后我就醒了。回想这个梦，梦里说的名字和生日确实都是自己的名字和生日。这时我想到，是师父点化我，昨天晚上悟对了，只有自己是跟着师父下来的，其他的想法都不是自己。结语：我们有人心，这并不要紧，关键是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人心，哪怕这颗心一下子去不掉，哪怕事情做一次做不好，我也会不断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修炼人的状态，把重点放在去人心上，用纯净的心态做神圣的事情。说到底还是修炼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着眼于实修，不注重形式，也许真的会减少很多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表面的对错与实质的对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0日。师父看我还存在抱怨心、指责心、怨别人的心，就安排了一次让我去这些执着心的机会。那天我与 A 同修约好了会面的地点和时间，结果他超过约定时间25分钟还没来。开始我还告诫自己不要着急，也许同修有事不能按时到达，但心中还是很着急。想起师父在红银寺《神圣的歌》当中说的，不要抱怨，守住善良，心就平稳下来，继续等待。超过半个小时了，我想没有指望了，走吧。我刚骑上电动车想走，听到 A 同修的声音，我想错地点了，我在那边等，看您一直没来，才突然想起我们约好的地点是这边，我就赶快来了。我说，你怎么会忘了呢？主意识不强，稀里糊涂的。心里在想，你得深挖一下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执着，以前你就不守时，不是来早就是来晚，有时还想错时间了，脑子不清醒，真是不认真，不负责任。我俩办完事后分手时， A 同修说，对不起，让你等这么长时间。我说，一个对不起就完事了吗？心里来气了，指责抱怨个不停，总之都是他的错。与 A 同修分手后，我想，刚才还在念师父红银寺神圣的歌的法，不要抱怨，守住善良，怎么转身就忘了呢？是因为我空间长范围之内，心底深处还有这些败物和不好的因素，没有清除消灭干净，也就是心口不一，修得不扎实，只修了表面，实质心性并没有达到标准，这些不好的东西才出来捣乱。师父把他们暴露出来，要我认清他们，销毁、消灭、修掉他们，让我提高上来，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回家后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想到师父曼哈顿讲法当中的法，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听到这儿，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呀，师父是安排同修来帮我提高的，以前几次我都没有悟到，用人的理来衡量，都认为是同修不对，所以关没过好，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我撞他，这不等于是撞师父吗？抱怨同修，这不等于是抱怨师父吗？多大的罪呀！可是师父不怪我这个愚钝的弟子，一再给我机会，这是师父再次给我安排的机会，我怎么能让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操心呢？在见到 A 同修时，我真诚地向他道歉。他说，本来就是我不对，你还向我道歉。多好的同修啊，我一次次地说他，他从来不生气，不辩解，我做的真是太不好了，我非常后悔自责。我悟到，表面的对错是人这一层次的理，实质的对错是高层次的理，是神的理，是正法理。要想从常人层次跳出去，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了，得按照正法理去修，才能走出人，走向神。 A 同修是在帮我去急躁心、不耐烦的心、抱怨心、指责心、怨恨心、争对错的心、不善的心等等，让我向高层次上升华。我抓住常人的理不饶人，向外推、向外找，让人家找执着心， 这不是向外去修了吗？这不是走魔道吗？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想到这儿，我惭愧又内疚，对不起同修，更对不起师父的苦心救度。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真是操尽了心，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同修是镜子，照出自己最难以察觉的一面，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1日。都说同修是一面镜子，看到同修的表现，我们要修自己。写出最近和同修之间的经历和大家交流，同时也希望能引起有类似情况的同修的思考。这两年，我发现 A 同修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大话，说的挺大，但是到时候却做不到。比如看见别的同修抄法有错误，就说他以前抄法，写错一个字就整页撕了重写，结果他自己抄法时，写的比谁都乱。还有当同修说家里房子漏雨要修房子，他就说你这是有漏了，你得向内找，结果他自己家房子漏雨了，花了好几千元给整个房顶盖上了彩钢。有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当中，他就爱说上我那儿去，因为他独居，意思是去他家住几个月帮同修闯关。结果一个同修因为某个原因在他家住了一晚，他就不耐烦了。当地有同修被绑架了，他正念一起就说咱得要人去啊。但是当谣言一时四起，气氛一度很紧张时，别人都在想办法，他却被孩子带着跑到外地躲起来了。我早就发现 A 同修有这个毛病，渐渐地生出一点瞧不上他的心，看见他的表现心里觉得别扭，其实是我的心被触动了，却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什么心。也知道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我问自己，让我看到这些，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爱说大话，但是仅限于表面的认识，没有深挖自己。最近有个同修摔了一跤，骨头都支出来了。 A 同修说你得否定他，不承认他。后来他自己的腰闪了，过关的时候他愁眉苦脸，耷拉着脑袋，一点正念也看不出来。我就笑着说，其实是质问，你说别人的时候这么容易，你得否定他呀，不承认他啊，到你自己身上你的正念呢？心里既替他着急，希望他能快点闯过这一关，又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天天说别人说的这么轻松，我看你怎么过这一关。这种复杂的人心一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儿了。我对 A 同修形成了观念，这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间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A 同修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让我看到，我的心为什么被触动，肯定是我自己有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当地针对当前的法难和营救同修的问题，决定接力发正念，让大家自己选时间。我选了10点到10点半这个时段，因为晚上要辅导孩子写作业，10点孩子睡觉。结果两个晚上，已经分床的女儿突然要求我和她一起睡，接力发正念根本没发成。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说到做不到吗？我和 A 同修有什么区别？再想想，在集体学法的时候，自己夸夸其谈，面对当前的法难，我们应该提高认识，对发正念也应该提高认识，对营救同修也应该提高认识。说的时候大义凛然，结果到做的时候呢，自己的认识提高上来了吗？对营救同修，自己还是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跟同修分享别的同修的修炼体会，
说人家一天学三讲转法轮，抄法抄了五六遍，自己跟人家的差距有多大，哇啦哇啦说半天。结果呢，说完之后，自己的学法还是没有改变。天天跟同修说，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了，我们要达到标准。师父之所以延续着时间，一是救人的数量，二是大法弟子没达到标准，自己还向内找，哪些地方没达到标准。找了半天，结果练功还是不能天天坚持，手机还是不能完全戒掉，名利情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还是没有完全同化真善人。想着自己的所言所行，我不禁掩面痛哭起来。我这不是欺骗师父吗？我对得起师父吗？当我在同修面前夸夸其谈，私下却我行我素，含糊懈怠的时候，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为神所不耻。说严重一点，我这是欺师啊。我还说人家 A 同修说大话吹牛，还说人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比人家还要严重多了。其实 A 同修修炼得很不错，遇事知道向内找，时时修心性，而同修的这些表现恰恰的生动地表现给我看，让我反观自己修自己的，而我却两年都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悟性是多么差啊。我真应该好好谢谢 A 同修，帮我认识到自己这么难以察觉的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作者郑华。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自己承认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那么幽灵是什么？幽灵就是撒旦，是魔鬼，也叫共产邪灵。自苏共垮台后，现在共产邪灵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共身上。自1949年篡夺中国政权后，中共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学生到迫害法轮功。中共的政治运动已经害死了至少8000万中国人。中共不仅危害中国，也危害全人类。第一部分，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说得明明白白，共产党的目的是获得整个世界，也就是统治全球。了解中共的人知道，中共的全球野心是公开的秘密。中共要统治全球，积极对外扩张，用共产主义来控制和奴役人类。中共没有信仰和道德，不仅对中国人一直进行超限战，而且对整个人类发动超限战，以实现其全球野心。1948年元月，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这样评价共产党的，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阎锡山当年对共产党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认识其实已经超过了现在许多人的认识。《封神演义》中的妲己被狐狸精附体，祸害朝廷，中共的迷惑性更大，不仅祸害中国，而且祸害全人类，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因为中共有很强的迷惑性，所以很多人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这让中共没有底线的超限战时常得手。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严重地渗透人类的很多方面，除了中国等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外，共产主义发源地欧洲的许多国家已经被共产主义严重渗透，欧洲正在丧失自己的传统价值。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欧洲。目前欧洲处在不安定的状态，其实都是被共产主义渗透后出现的恶果。第二部分，中共打击普世价值。共产主义剥夺人的人性和自由，中共宣传假恶斗，打击异己。1999年7月，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实行血腥的迫害，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迫害，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的善良本性，也造成了21世纪的最大人权灾难。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用超限战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中共不仅要统治世界，还要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世界上很多人还认识不到中共打击真善人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迫害人类的良知，是在摧毁全人类。第三部分，中共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中共二十大以后，部署在海外打击法轮功和神韵，中共最高层亲自指挥，要加大力度打击美国的法轮功和神韵，破坏海外法轮功和神韵。从2024年夏天以来，海外社群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法轮功实践真善人，这和中共的假恶斗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轮功在海外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翻译成50种文字。神韵弘扬的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共自篡政之后一直就极力消灭传统文化。神韵已经发展出8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在全世界上演了超过7400场演出，观众人数超过1100万人。中共在内部已经承认在海外打压法轮功已经失败了，法轮功和神韵在海外的弘扬让中共既恨又怕。中共把迫害法轮功延伸到美国和其他地方，这是直接破坏宗教信仰自由，而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以中共是在根本上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在破坏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人权。中共是要从根本上、深层次上摧毁美国。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中共摧毁了美国，也就摧毁了西方文明。第四部分，人类要认清中共，选择善良。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对这个时代的预言，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对西方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认识到圣经启示录中说的最后大决战其实是灵性精神上的大决战，也就是善恶之间的大决战。共产邪灵就是圣经启示录中的魔鬼撒旦，中共是邪恶在人间的总代表。人类需要在搞假恶斗的中共和弘扬真善忍的法轮功之间做出选择，人要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人类正处在大变局的前夜，人类应该识破共产主义的谎言，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邪恶，选择善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